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要开始读哥林多前书第四章。哥林多教会保罗称他们是属肉体的，因为对于他们中间服侍过的一些传道人，像保罗、像亚波罗，甚至于像基法，哥林多圣徒因为个人偏爱的缘故，就发展出许多的纷争。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，也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。对于这些纷争的情形，保罗在第三章快结束的时候，提出一个非常高、非常豪迈的一种发表。他说，你们不要拿人来夸口，因为万有全都是你们的。你们怎么那么小，说你是属保罗，说你是属基法，说你是属亚波罗。你们观念应该正好反过来，保罗是你们的，基法是你们的，亚波罗是你们的，都是为了你们的缘故，都是为了你们的好处，都是为了你们的生命的成长。而你们呢，不能够属于任何人，你们是属于基督的，而基督呢，是属于神的。有了这么高的发表之后，第四章保罗就把方向一转，告诉教会对于服侍者，对于神的传道人，应该有什么样正确的态度。第四章第一节，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，为神奥秘室的管家。对每一个有心要服侍主的人，这个经节一定要背起来，因为这是每一个传道人的工作内容或者 job description。 我们很容易把自己所擅长做的一些事物就成为我这个人服侍的中心，但保罗不是这个观念。你是什么样的传道人呢？传道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？第一个，你是基督的执事；第二个，你是神奥秘室的管家。我们慢慢来看什么叫做基督的执事。保罗这里用执事这个词，它希腊文原文的意思是 under rower， 就是在古代的船里面，因为没有引擎，所以都是人工划的，因此在甲板下面有一群奴隶，通常是带着锁链的，手里拿着桨，听着船长的声音，一个口令一个动作，然后呢，让这船去该去的地方。换句话说，保罗这里着重的是每一个服侍主的人，他是毫不犹豫的奉主的命行事，他没有自己的喜好，没有自己的选择，完全听命于主。所以一个服侍主的人对主的正确的态度，他是基督的执事，他是基督的奴仆，听从主的号令而行动。保罗在第四章执事这个词用的希腊词，和三章五节那边说保罗亚波罗算什么，保罗算什么，无非是执事，那个执事是不同的希腊字。在那个执事里面，他的图像是在一个餐桌上服侍的适应生。在三章五节那边，保罗告诉哥林多的圣徒说，你们把我们太抬举了，我们是谁呢？我们不过是奉主的命派来服侍你们吃饭的。他着重在服侍者跟被服侍的人之间的关系。而第四章呢，这边讲我是基督的执事，重在服侍者与主之间的关系。因此这里执事用的这个词就是奴仆，就是带着锁链在船上划桨的人，他们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完全听主的命令。接着呢，是神奥秘室的管家，这个词汇也是非常的丰富，有两部分，一个是神的奥秘室，第二个是管家的职分。每一个服侍主的人一定要认识他是在神的家中做管家的职分。在保罗的观念里，教会是个家，而教会中服侍的人呢，他们就是尽管家的职分，把神各样的丰富照着人的需要 分给每一个家中的成员。教会中的圣徒们生命的度量不一样，因此他们所需要的供应也不一样，而这服侍者呢，能够照着人的需要来供应。供应什么呢？供应神的奥秘事，因为他是神奥秘事的管家。到底什么是神的奥秘呢？我们之前提过，在整个新约中有三个大奥秘。第一个，神的奥秘，在哥罗西书那边告诉我们，神的奥秘就是基督。神是如此的奥秘，我们根本看不懂，根本没有办法领会，但是基督一来了，就把神表明出来了。因此你要认识神的奥秘，你必须认识基督。要认识基督，就必须认识在福音书里面基督所做的，以及在所有书信里头借着使徒们把基督更明确地描绘出来。神的奥秘就是基督，而基督的奥秘呢，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，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。基督是如此的无限，如此的包罗万有，我们很难完全明白基督。如果你真的要认识基督的奥秘，你必须去认识教会，因为基督的奥秘就在教会里面。因此真的不要小看我们所在的教会，更不要小看我们周围的圣徒们。我们来在一起就是教会，而这教会呢，就是基督的奥秘。你对于基督有一些理论上的了解，但这样的了解只能实化，只能体现在教会生活当中。当你真正在教会生活里面，你就要必须认识教会也是非常奥秘的。教会远比你以为你所认识的还要更为深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林前三章那边，保罗告诉我们，教会的奥秘呢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。你周围的甚至一个小弟兄小姐妹，只要他现在顺着圣灵的带领，就能在他身上活出神要他所活出的样式，也就是神在肉身显现。这些都是神的奥秘事。因此每一个要尽管家职分的人，他必须对于神的奥秘事有认识，有亲身的经历，才能够把这些神的奥秘事分送给需要的圣徒。所以对每一个愿意服侍主的人，第一个你要知道，对于主而言，你是基督的执事，你只能听命于基督，并且毫不犹豫地奉命行事。而对于你所服侍的人呢，你是神奥秘事的管家，你对于神的奥秘事要有一些主观的经历，然后照着圣徒的需要，把这些神的奥秘事分送给需要的圣徒。接着第二节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。神比任何一个服侍者都要大得太多，因此呢，教会需要有许多的管家职分，每个人照着他的领受来供应圣徒。那神对他的要求呢，就必须他要忠心，忠心于神给他的管家职分。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管家都是十八般武艺样样俱全，而是要要求每一个管家都必须在某些事上有一些主观亲身的经历，而他就能够在这些事情上来帮助圣徒。而神对他的要求呢，就是他忠于他的管家职分。有的人很会照顾圣徒，他就好好的去照顾圣徒；有的人很会读经，他就好好的读经，在读经的事上来供应圣徒；有的人很能够成全别人，他就好好的在这个职分上来帮助圣徒；有的人很会管理财务，他就好好的在教会的财务事上来侍奉。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。接着第三节，我被你们论断，或被别人论断， 我多以为极小的事，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，因为每个人照着他的职分来服侍。而教会里面如果有许多属肉体的基督徒，他们就会有不同的偏好，因着这些偏好就会产生许多的论断，像在哥林多的教会一样。对于这些论断呢，保罗说这些都是极小的事，因为连他自己也不论断自己。这是对每一个服侍者非常好的提醒。如果你真的在教会中服侍过，我相信你都一定深受论断之苦。有时候圣徒们一句不好听的批评的话会让你难过好几天，在人的感情上来说都很正常，但服侍者一定要认识你是基督的执事，神对你要求的就是忠心，人的论断要把它看为极小的事。甚至到一个地步向保罗学习，连你自己也不论断自己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有时候来自圣徒一些不公平的批评和论断，有时候你就会一直看自己是不是在这件事情上做多了，在那件事情上做少了，结果呢让你这个人畏首畏尾，没有办法合一的把神给你的托付豪迈的传讲出来。因此保罗说我也不论断自己。第四节，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，但判断我的乃是主。为什么保罗不论断自己呢？保罗讲得很清楚，虽然我不觉得我自己有任何错误，但也不能因此称义，因此自己的论断其实也没有办法帮助你。一方面我们要欣赏保罗的豪迈，保罗敢说我不觉得自己有错。对于每一个服侍主的人，我们大概都很难讲这句话。在太多的事上我们知道自己是不够的，就是像保罗一样，他能够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却也不能因此称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最终判断的乃是主。接着第五节，所以时候未到，什么都不要论断，只等主来，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，显明人心的意念，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。保罗是我们最好的榜样，人的论断他以为是极小的事，他也不自己论断自己。就是你觉得你自己没有错，你也不能靠此称义，因为最终论断我们的是主自己，而且主有一天他真的会来审判我们。所以现在时间还没有到，不需要花时间在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，而是忠心的尽你管家的职分。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，他那像明亮的光要照出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隐情，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意念。就像三章十三节所说的，个人的功臣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。有火化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臣怎样。如果经过主的审判，我们一生劳苦的功效被存留了下来，那时个人就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。保罗真正在意的是主再来的时候，经过他审判之后而得赏赐，而得到主的称赞。这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服侍主的人必须要留心的。别人对你的称赞是小事，别人对你的论断也是小事，因为你是基督的执事。最后我愿意以尼托森弟兄的一首诗与服侍者一同来勉励。他这么说，我今每日举目细望，审判台前亮光，愿我所有生活工作那日都能耐火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是这样的抬举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家中来服侍，让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身份，我们是基督的执事，是神奥秘室的管家。帮助我们把你奥秘室启示在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不只是有知识道理上的了解，更有生活中的经历，而能够把神的这些奥秘事服侍给那些有需要的圣徒。在我们服侍过程中帮助我们豪迈起来， 不理会人的论断，也不滞留于人的称赞，因为最终审判我们的乃是主耶稣基督自己。祝福我今天的生活，祝福我今天的工作，那日都能耐活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